今天要讲的这篇道，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这些经文，然后但是我准备了很久，一直准备到今天早上最后一分钟，所以刚才朱牧师进来的时候跟我说我们为你祷告了，然后我心里就松了一口气，然后他说不要紧的，你很有经验的。我跟他说没错，我很有教训的。对，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题目，所以准备的时候我真是花了很多时间，就在回想回想自己的婚姻。今年是我认识江英第25年，我还现在还记得当时看到他的时候，就真的是深深的被他吸引，当时觉得头重脚轻，飘飘然的。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飘飘然的。然后呢，我们两个人是在认识2年之后呢就结婚了。那时候是在夏天。虽然呢我是一个非常健忘的人，但是当时很多细节我现在记得还是非常的清楚。有一个细节是我们当时两个人骑着非常破的自行车。我那个破，他的车更破，他的车只有24寸。你们说24寸什么概念吗？非常小的小轮子，然后前面有个大篮子。两个人颠不颠的就骑车去上海市黄浦区民政局结婚。上海夏天热不热？热，热。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洗完澡之后就要再洗一个澡才能够凉快下来，就热到这种程度。但是当时那天我一点都不记得有多热的意思，忘掉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事情是那个时候结婚照的照片很有趣。你们知不知道现在结婚照都是两个人一起照的，然后贴上去。当时民政局是一人拍一张然后贴上去，然后当中就有一条缝，我们觉得很诡异，哪有这样的事情，你说结婚照居然是两人一人拍一张，贴在一起还贴不稳。如果迷信的人会觉得这好不吉利啊，是吧？对，这是另外一个细节。还有一个细节是当时民政局办事中午休息，所以我们上午搞了一半之后中午就没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出去吃饭。当时边上有一家馆子叫加州牛肉面，你们都笑了吧？我们当时吃完之后觉得是不，哎，味道不错，美国的牛肉面就是不一样。结果到了美国一看，加州根本就没有牛肉面。Anyway， 反正当时觉得很好玩。为什么讲这些细节呢？因为人是这样的，不愉快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就慢慢就忘记了，但是开心的事情你就发现很多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当时确实是非常的快乐。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大家停一停，大家能不能想一想，你们大家自己当年结婚的时候的心情，或者是刚刚恋爱的时候，是不是很美好？很美好，对吧？但是结婚之后怎么样呢？结婚之后是不是还是很美好呢？我不否认，有一些婚姻确实很美好的。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就想到李宗盛的歌。李宗盛写过一首歌叫《凡人歌》，有没有弟兄姐妹们听过？大家都在笑，大概有人知道。那个歌蛮长的，但是他唱的蛮朴实的，里面有一段说工作是容易的，什么是困难的？忘了，赚钱是困难的，然后下面一句是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所以其实我跟江英的婚姻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我刚开始认为是我们两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做科学的，因为做科学的人相对比较内向一点，然后也比较独立一点。那个唐永新弟兄讲过，独立的另外的一面就是有一点自我中心。对，所以确实是交流上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就搞得有点轰轰烈烈的。不过后来认识的人多了，我发现原来不做科学的人家里也经常是轰轰烈烈的。所以不是职业病，大家都差不多。然后呢轰轰烈烈的一阵之后呢2002年我们七年之痒的时候，两个人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然后呢，其实对我来说，我不知道江阴的最主要的心态在哪里。我其实最关键的一点，我是觉得，我觉得这个婚姻没有神是不行，所以就归入主的名下。然后信主之后呢，发现呢事情是有一些缓解，很多人的大概弟兄姐妹有同样的感觉，刚刚信主的时候确实事情有一些缓解，但是时间久了发现其实问题也没有解决。然后不光没有解决，这几年年纪大了之后呢，我发现我比以前更加固执了，固执了之后呢，发现有点变本加厉的感觉，好像你们坐过过山车没有，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哎呀，我自己都折腾的受不了了，屋顶关掉了。所以呢，我其实本来最近是不想讲到的，然后实在排不过来，然后我就挑，我说我来吧，因为我下下个星期就要回国了，我想这个星期天比较合适一点。然后按照孙展弟兄排的那个道，我一看，看到那个经文我就乐了，神有拿我开玩笑，这怎么讲啊？因为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的见证可以跟大家讲。我也有很多属灵的长辈跟我讲过，说我婚姻的道是肯定不讲的，因为没有什么见证可以讲。而且这个道也很难讲，因为关于这些顺服啊舍己的话呀，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但关键不是说我们知不知道，而是我们做得到做不到。反正我自己跟神常常说老实话，说什么呢？说神你饶了我吧，小子做不到啊，做不到。我说神你要我讲什么呢？然后祷告之后，神的回答说，不要假装，说实话就行了。然后神的话是不能够违背的，所以我就开始认真的准备。然后准备的时候，我就仔细的回想当年查这段经文的一些情景。我就想到信主后不多久，大概一年之后，现在是已经看15年之前的事情了。当时一对弟兄，那时候查经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这一组里面只有弟兄没有姐妹，然后我们一些弟兄查经，查到这里大家就七嘴八舌。哎，问一下大家，我们每次查这段经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七嘴八舌的，对不对？哎呀，从来没有安静过。别的时候查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安静，没有人讲话，这里查这段经文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大家讲啊讲啊讲了好多。就轮到一位弟兄，这位弟兄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叫王伟成，很好的一位弟兄。轮到他讲了，他就讲了一个字，好，就没了。当时我觉得这个兄弟特别不真诚，或者是在搞笑，讲一句话就混过去了。没有想到我这次准备的时候读了几遍这段经文之后，再和我自己的婚姻比较之后，我发现我的回答也从小子做不到落在了这个好字上面。所以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在基督里的婚姻到底好在哪里。在我们正道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我们亲爱的天父，你的创造是多么的美好啊！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创造天，你创造地，你也创造我们的生命，你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创造了婚姻。啊，在你里面的婚姻是多么的美好，是如此的合一，是如此的和睦。但是主啊，我们凭着自己实在是做不到，我们不管做多大的努力啊，都是屡屡的失败，在自己的心里，在对方的心里制造了这么多的伤害。所以我们正是在这里要求你饶恕，正是求你饶恕小子的不敬虔，小子的悖逆。主要我们知道这万事在人不能，但是在神万事都能。而求主正是今天亲自对我们讲话，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的婚姻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不能，但是神你能。求主保守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求主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啊，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也保守我们的婚姻。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好，下面请大家打开今天的单章，让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 在单章的当中。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21章33节。我们这样来读，我们先一同读21节，然后请女士们读22到24节，然后请先生们、男生们读25到29节，然后我们一起读最后的几节，请。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女士们读22到24。好，下面请男生们读25到29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好，下面请一起来。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乃当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感谢主。好，这段经文怎么样？
好，
哈哈，感谢主。对，但是我们平时查经的时候，其实经常不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情形，大家看熟悉不熟悉。我们查经查了第一句之后，然后就有人说话了。这时候说话的一般是弟兄还是姐妹啊？
弟兄。
弟兄啊，哦，弟兄跟姐妹说，你看看，是不是？然后姐妹也会回答，说什么呀？凭什么？如果我的先生不信主呢？如果他违背主的事情，我也要顺服吗？是不是每次查经都是这样的？这然后就轰轰烈烈查一段，然后到了第二句又有姐妹抗议了，说什么丈夫是我的头，不对嘛，上帝重男轻女，不公平，是不是这样的？然后呢，大家就争完一段往下查，查的能弟兄看到蛇颈那一几句，然后大部分的弟兄都是摇头的，凡是诚实的弟兄都会摇头，然后偶尔有些弟兄点头，嘿嘿，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因为很少看到有人为人舍己。然后这不是最悲剧的，最悲剧的是查经归查经，生活归生活，行为归行为，好像对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果效，大家是不是这样的？我反正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读经的时候没有读到其中美妙之处，不过这次我找到了，我终于知道王弟兄为什么说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发现这段经文其实几乎每一句话都是把我们的婚姻跟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平行比较的，看到没有？并不是说给你一些命令你照着做就可以了，就好像有一个行为准则一样的。当年大陆有一个叫五讲四美，哎呀，你就照着做就行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样的。我们来一起看一看22节，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说如同顺服主。23节讲丈夫是妻子的头，然后讲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24节又讲要顺服丈夫，然后讲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然后25节讲丈夫要爱妻子，讲到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用水洗净，毫无玷污皱纹，圣洁没有瑕疵。然后29节讲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第30集讲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然后32节讲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其实如果今天讲的要讲的短，现在就讲完了。 That's it， 这就是奥秘。因为神其实不是要我们自己努力，因为如果要我们努力的话，我们谁也做不到，我做不到，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也做不到，大家说是不是？做不到。所以神其实要我们要做的就无非是要效仿耶稣，因为在基督里面的婚姻，在神里面的婚姻是真正的合一的，是和谐的，是美好的。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如果总是要看自己的话，会越看越灰心。所以今天让我们回头来看一看基督神里面的婚姻是怎么样的，让我们回到当初。我故意没有做 PowerPoint， 因为做 PowerPoint 大家太快，我怕大家跟不上。我们自己一起来翻圣经，请大家翻到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第18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对，我知道有人在手机里，有人有圣经，反正不管手机还是圣经，请大家翻一下。第十八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我要让我们看21到25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不好？好。好在哪里？二人成为一体。你说神有多么大的能力，真有必要拿一根肋骨来造女人吗？何必费这么大的麻烦呢？对吧？神说一句话就会有。所以女人真的是男人身上出来的，所以我们本来就是一体。而且一体有什么最大的功效呢？说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说明当时的关系当中是毫无缝隙的，是真正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非常合一的一个关系。我现在问大家，大家想不想要这样的夫妻关系呢？要吧？我也要，大家都要。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这里面也讲到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珍惜，这是肯定的吧？有没有人会每天早上起来无聊在自己脸上打一圈，或者脚上跺一脚？不会有的，没有这样的，对吧？你肩膀酸了，你可以自己给自己揉一揉，头痛了揉一揉，对吧？涂点风油精啊，清凉油啊，我们都是这样的嘛，对吧？然后身体觉得胖了会干什么呀？锻炼身体啊，对吧？然后头痛脑热吃个药啊，对吧？从来人再傻都是知道照顾自己的身体，所以一旦是一体的时候，很多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33节也讲到，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还是要爱自己， 所以神其实当年讲过说最大的诫命，大家有的时候看的时候没有小心看，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要先爱谁啊？哎呦，骗你的，不是爱自己，先要爱神，然后爱自己，然后爱人，看到了没有？是这样一层层的过来的。第一是要爱神，千万不要被我骗了，不要忘了，不要忘了爱神，否则没有爱神的爱自己是自私的，那是不会爱别人的，对吧？所以第一是要爱神，第二是要爱自己。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男女不同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且是神创造的样子，就是男女不一样，你们说对不对？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不要一样的话才麻烦呢。我经常跟家人讲起来说，我们找对象的时候是找自己一模一样的，还是大部分都是找的跟自己互补的？都是找不一样的。我为什么找家人？你们猜一猜。哼，因为我是一个很没有根底的人，飘来飘去的，兴趣广泛，但其实没有什么执着的心。佳音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他要做一件事情，天塌了他都会把它做完，真是非常的让我敬佩。所以当时在复旦的时候，他是全班第二名，你去复旦搞个第二名给我看看，很困难的，很困难的，对，所以他真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我第几名我就不跟你们讲了，对，啊？哎，不，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怎么可能呢？Anyway， 对，但是很悲剧的事情是我们结婚之后，竟然发现当年最吸引我们的那些东西，就变成了什么？好讨厌啊！好讨厌啊！你怎么这么执着呢？你不能就灵活一下呢？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他当年也觉得很有吸引力，因为我脑子很快，动来动去的。哎，完了之后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一点都不踏实呢？很讨厌，是不是？所以这个真是搞不好了。因为很多人是这样，为那个原因坠入爱河，为那个婚姻两人搞得不可开交，是不是这样的？同样的原因，哎，所以这是最可悲的地方。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在人看来真的是没有办法解决。但是神是怎么解决的？神是说，神解决轻轻松松，他说你们两个人不要吵了，合而为一就可以了。你只要合而为一，彼此的不同就是完美的互补。所以神不是要解决问题，所以在神里面问题是不存在了，是不是奥秘啊？是不是奥秘啊？嘿，因为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我是男生，不好意思跟你们讲，一有问题我就要解决，我解决了这么20多年也没有解决得了，跟你说句老实话。但是问题是在神里面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第一是无解，第二是也不用解，这些问题本来就不存在。所以这是多么的奇妙。 OK， 那下面我让我们看一看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解决，我们看一看后来出了什么问题才给我们现在带来这么多的麻烦。让我们接着在创世纪看看创世纪第三章的8到10节。他们吃禁果那件事情我们就不读了，大家都是已经耳熟能详了。我们今天读一读第8到第10节，是讲亚当跟夏娃吃完禁果之后的事情。创世纪第三章从第8读到第10节，请。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怎么样？背离之后的第一个后果是什么？我们就有了羞耻感。有羞耻的人会怎么样？就会不真实，就会不敞开，就会不信任，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呢？一旦有了这样之后，关系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婚姻中第一次吵架，有没有感觉到本来是很美好的关系上就有了一条什么？就有了一条缝隙。缝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大家有没有看见过马路当中有的时候有一个大洞，看到过没有？你们知道当年铺路的时候我们铺了洞没有啊？当然没有了，水铺路当中做一个洞啊。所以当初的时候第一个出现的是一条非常非常小的缝隙，有了这个缝隙之后， 冬天下雪的时候水就会进去，水进去之后冰冻起来会怎么样？会膨胀，膨胀之后那个缝隙会怎么样？会长大，长大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水进去？有更多的水进去之后冰冻的时候会不会膨胀更厉害？就这样，冰冻，缝隙长大，更多的水进去，更多的冰，更大的洞，这样长此以往，后来洞可以有这么大，可以足够把你的车轮震坏掉，可以把你那个前面的那个轴，那个叫 CV joint 可以震断掉，所以你两个轮子会这样走，会走掉，会这么的严重。所以一条的缝隙是很可怕的，所以这就是罪带给我们的后果，就是我们就会有缝隙，本来完美无缺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有了这条缝隙，有了这条缝隙之后就会怎么样呢？我们看一看后面亚当怎么跟神讲话，请我们来读第十一到第十二节，请。耶和华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嘿，你们觉得亚当说的话是不是蛮诚实的？诚实吗？诚实吗？可恶啊，多可恶啊。难道大师不能够就说，如果是一个亲密无间诚实的关系，我们更深应该怎么说啊？对不起，我吃了，不就完了吗？多简单的两句话，是不是？他说什么？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给我吃的。所以亚当是说啥？亚当是跟神承认认错呢，还是抱怨？老实说，抱怨呢，抱怨呢。对，美国有句话，有个说法叫 throw her under the bus， 听说过没有？就是你有错的时候，别人跟你说，你把别人拎出来做替罪羊，把他扔到那个车的下面去。他是把他的老婆扔到车下面去了，说他给我吃的，不是我的问题。他不仅怪他老婆，还怪谁呀？怪神，那是你给我的，我本来没事的，你看你给我一个女人，现在把我给坑了。哼，好玩吧？ Well， 我们自己夫妻吵架的时候，请问大家，是多少时候我们自己勇于认错过呢？多少时候？多少时候？别看我，当然没有认错了，认错怎么吵得起来呢？对不对？每次吵架都是因为没有好好认错，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你不试试看呢？他说你错了，你说 OK 我错了，你说怎么可能吵得起来呢？哪有吵得起来？你吵得好看，不是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吗？不管对方怎么不讲理，你认了错就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没有这个认错的本能，不会认错的。为什么不会认错？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让我们大家把责任推到亚当的身上就可以了。是亚当弄的，所以你看到，从这一点开始，从这一个小小的一个事情开始，我们的关系就破裂了。就当我们的罪把我们跟神分离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变成不可能的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做科学的，原来是做生物化学的，后来改讲笑话的一个人，叫黄熙。他每次介绍自己都说自己我叫黄熙，黄瓜的黄，西瓜的西，听说过这个人没有？他在那个有一次是叫什么 C-SPAN 里面，那个叫什么美国记者联会的，他去讲笑话，很不容易的，是白宫邀请的那个所有的记者去吃晚饭，然后就做交流，他去讲笑话，所以笑话讲得很好，英文名叫 Joe Huang， 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到 YouTube 上去找，讲的真的很好玩。对，他讲过这样一个笑话，他说我非常害怕婚姻，他说50%的婚姻居然维持了一辈子。他的笑话的意思，他很怕 commitment， 他很怕进入一个婚姻，他逃不出来，他是讲这个笑话。但是我们看起来的话，其实不是个笑话，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说句心里话，我真是觉得没有基督的婚姻居然能够维持一辈子的不 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年轻的时候还好，我跟你说句老实话，年纪一大吧，越来越怪。我觉得像我现在这个脾气的话，没有人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你们可能是越坏脾气越好，我反正是越坏脾气是越坏的。所以讲到这里，大家都笑眯眯的想想，哎呀，是啊，不信主的人是问题很大呀，对吧？我们信主的人就不一样啊。嘿嘿，笑了。笑得最开怀的就是说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那大家就要问了，不信主的人就要问信主的人说，那你怎么信跟没信一样啊，对吧？这个问题是要回答的，对吧？我们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之后还是常常悖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是鼓励大家要这样，但大家就是这样。我反正是这样，你们不是这样就算了，我反正是这样。总是以自我的中心的眼光来看这个经文。我读经的时候，读这段经的时候，我就喜欢看前面那一半。弟兄们是不是这样？前面一半很爽啊，看的时候。姐妹们呢，喜欢看后面的那一半。前面一半很不爽，后面那一半比较好一点。我有的时候听到的时候也经常想，哎呀，真希望佳音今天没有再叫青少年坐在这里听到，他可以听到了之后我们就好办了。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听到了就好办了。来来来，我们要去夫妻恩爱营，我觉得我的先生特别需要去。我觉得我的太太特别需要去，我去了就好办了。是不是这样的？
对。
我们很操心，为对方操心，我们真是太爱对方了。多么的自私啊，多么的自我中心啊。信了主之后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每个月圣餐？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每天读经祷告啊？小子们做不到啊，做不到。哎，做不到。而且做不到的问题很大哎。我发现神给我的责任好大，神居然说是要把它洗净，没有皱纹，没有瑕疵。原来神没有跟我说，你想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躲啊，我假装什么都好，对吧？跟他哼哼哈哈，什么都认错，也可以混得很好啊，对不对？有的婚姻是这样保持的不错啊。但神还真是没完没了的，说也不行，你也不能这个样子，要毫无瑕疵。所以我跟江英的关系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因为他的错误，我发现我是有责任的。原来跟神见面的时候要跟神交账，居然我还要为他的错误跟神交账。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所有的男生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知道吧？嘿，小知道，这太麻烦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觉得息事宁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爱嘛，爱嘛就算了。后来发现不行，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变本加厉，会越来越糟，其实并不解决问题，神也不喜悦。后来说好吧，我就跟他讲，嘣，讲完怎么样？哎呦我的妈呀，不可开交，这吵得不可开交，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发现所有的事情只要是凭着我自己的理解都没有解，都不可能。所以呢，我们信主的人为什么婚姻还是好不了？对了，大家知不知道，根据统计的话，信主的人的离婚率跟不信主的人差不多，哎，知道这个事实吧？知道这个事实吧？那大家说是不是我们就不信主了呢？不是这样的。因为不信主的人真的是没有指望，我们信主的人有指望的，是不光要信主，嘴上信主，脑子里信主，还要哪里信主啊？心里信主啊，对吧？所以我们要保守你，神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好，刚才讲完了，我已经讲到第二段了，跟大家回忆一下。第一段，神创造的婚姻是美好的，是合一的。第二段讲的是小子做不到啊，真的做不到，新的主也做不到。那第三段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该怎么办？简单的很，教会有谁啊？教会有牧师，哎，有前辈，哎，跟他们去讲，哎，对。所以我就像救命稻草一样的，看到人我就跟他聊， 前一段跟那个廖中心弟兄讲，廖弟兄跟我讲啊，是我知道是这样的，让我跟嘉欣坐在一起说，你们要常常谈心啊，不光要谈事情，要第一要谈。很多夫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话就越来越少了，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没什么好说的，每次说了就吵，不跟你说了，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对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是说的时候，哎呀，这个小孩要踢球，你把他接回来，啊，哦，女儿去游泳了，你今天带她去，或者说哎，小孩读书有这个事情，对吧？都谈这些事情，对吧？或者谈柴米油盐的事情，都谈这些，也不大交心，所以慢慢的，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远。所以廖弟兄的建议很好，所以要谈心。哎呀，哦，还有一段时间我去在俄勒冈的时候问一个我们的牧师潘牧师，说我们以前吵了这么多年该怎么办？潘牧师的回答也很妙，他说不要再谈这些事情了，好不好？说你看那些犹太人在旷野兜兜转转40年，就两个人进了迦南美地，多惨啊！不要谈，麻烦你们不要谈这些事情，就平心静气迦南美地不好吗？有道理，牧师讲的对，你们觉得牧师讲的对不对？有道理吧？有啊，对吧？所以不要谈那些问题。然后到了这里，有一段时间我跟江一两个人觉得距离很远，我就跟朱牧师谈。朱牧师说啊，你跑得太快了，等等他，两个人一起侍奉，很好的建议，确实很有帮助。除了教会的牧师还有弟兄之外呢，弟兄姐妹之外呢，还就是年长的弟兄姐妹之外呢，还有专业的婚姻辅导。最近大家都知道，我在负责收一个表格，那个表格叫夫妻恩爱营，英文简称叫 MER Marriage Enhancement Retreat，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会。在这个营会里面好像是3天2夜，在那里面呢，所有的夫妻就跟做老爷一样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可以了，然后有非常美好的辅导功课。然后呢，我跟嘉欣是2016年去的，去了之后发现非常的有帮助。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细节不跟大家讲，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后面的事情。我就发现去之前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冲突很大，去完之后呢，有一段时间我坐在他边上有一种非常平安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生活是很忙的，有多少时候我们心里真的觉得真的是没有波浪，就像那个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照片，一个湖上面一个涟漪都没有，然后树木倒映在里面，有没有看过那样的情景过？哎，就像那样的感觉一样，真的很美好。所以的话，跟牧师谈，跟年长的弟兄姐妹们谈，或者去这样的营会呢，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这些事情都有一个共同点，所有的这些事情的共同点都是，这些事情都是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眼光回到神里面来。一旦回到神里面来，平安喜乐自然而然就出来。其实你如果解决问题的话就不要去了，其实你没有发现没有一个人那些里面是给我们解决问题的，都是说你们把眼光转换一下就可以。但是呢，这些事情呢，你们听完之后说你是要跟我们讲喜剧吗？不是这样的。我要2016年讲完了之后，猜猜后面怎么样了？轰轰烈烈啊，没有完呢。我觉得这个这辈子也搞不完了，又轰轰烈烈。有一段时间我就真是特别，就讲今年有一段时间我很不高兴，很不开心。然后你们肯定要猜了，什么事情啊？跟说句老实话，记不得了。所以说什么为一切记都记不得的事情很不开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悲剧，吵的都不是大事情，吵的都是自己都记不得的小事情，记不得，但是很不开心，很不开心。有一天我就收到柔伦正好从菲律宾回来，他给我发了一个 text， 跟我说听说你星期四要跟我见面啊。我说没有啊，你搞错了吧，因为柔伦年纪大大概搞错了。后来又想，哎，既然不开心不如找他聊聊吧。我说好吧，我星期四晚上我来找你。好像他请我吃饭，柔伦请吃饭你们知道的，都是一样的，每次都一样的 chilling hot dog， 是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发现我很喜欢吃他请我吃的饭，对，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柔伦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从来不打哈哈不转圈子，他就问我说跟我讲讲你最近 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说不好。他说有什么问题？我说我跟江英的关系不好。而且罗恩还有一个特点，你们有一些人婚姻辅导做不好，跟你说为什么？因为你就去问细节。罗恩说我知道啊。他说你觉得你太太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吗？你看到没有，罗恩讲话跟耶稣一样，哐就跳过去了。我说那这个问题问得好，后来想想当然不是完美的了，这不废话吗？他说我要你知道，那你干嘛还期望他完美呢？哦，我明白了，对吗？所以对待自己的配偶要像耶稣接待我们一样的接待，因为耶稣接待我们时候我们不是完美的，不仅不完美，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冒犯他的，我们是钉死他的，对吧？所以第一点，罗伦问你应该怎么看待他。第二点，他说你愿不愿意跟他好好的谈谈呢？好好的谈，心平气和的把问题讲明白。我做教授的，我这么大年纪，我不会好好的谈吗？不会，真是不会。讲话不知道为什么讲话这么难听，这么负面，这么惹人不高兴，真是这样的。不会讲话。然后我最近最喜欢读的，其实不是最近，很久了，我最喜欢读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那一段，讲的温柔不温柔，大家记不记得？多温柔啊，对吧？一点都没有责备，但是他还是完完整整的把那个妇人心里的痛苦都讲出来，但并不是通过他的责备讲出来，而是用神的真美、真理和完美展示在他的面前，让那个妇人心里感到不满足，说啊，我不要这样，我要神，是这样讲出来的。所以丈夫怎么能够帮助妻子，其实妻子当然也帮助丈夫，这样一样的呀，是把神的美好展示在他的面前，而不是通过指责说你又做错了，你看一啊，你看二啊，你看三，哎呦我的妈呀，你这样讲怎么讲得好呢？所以我讲了这么多年，二十多年也没有讲好过一次，就是因为没有能够愿意好好的讲，有恩慈的讲。然后讲完了之后我乐颠颠，我就准备回去跟他讲了。罗恩说别着急，你们吵架的话你肯定有不对的地方，你愿意向他道歉吗？愿意吗？我当时说是愿意的，我说我当然愿意，我用向神认罪的心可以向太太认罪。讲完了之后又悲剧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感到你对的时候是很难向别人认错的，特别是你如果认错完了之后对方没有说哎呀我原谅你的时候，你心里会很不开心，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坎真的是跨不过去，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然后我就跟神抱怨说，神你要我做的事情我真的做不到。现在跟你们讲其实讲得很轻松，当时真的觉得是眼前是一片的黑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候在婚姻中在工作中有没有感到过眼前一片黑暗过，真的是眼前一片黑暗。我就在想，神你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境地，你让我看到自己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如何能够每天来面对我的工作，来面对我的孩子，来面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就想到约拿当时跟神讲的一句话，约拿跟神说什么你们记不记得？你让我死了算了，你别再烦我了，是不是这样说的？多么悖逆的一句话，多么悖逆的一句话。但是有的时候你当你感到无望的时候真是这么想，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跟我说，他说你来看。所以当你感到黑暗的时候，耶稣肯定会跟你讲这句话，每次都一样。其实耶稣也是很简单的，耶稣的神的话永不改变，就这么三个，说你来看。看什么？耶稣让我们看什么呀？看他的手啊，手上有什么？ 又钉痕。我说句老实话，我以前经常说，哎呀，神为我们舍身啊，我好感动啊，在这之前从来没有真正的感动过。因为只有当你痛的时候，才知道主耶稣当年是多么的痛。他作为神的儿子，作为一个无罪的身体，正是为我们忍受这样的痛苦，不仅是舍命，而且忍受这样的羞辱。我们人生是做不到，谁也做不到。然后耶稣又说，也是常常说的这同样那句话，耶稣说，跟随我吧，跟随我吧。这句话不是一个问题，不是说你要不要跟我呀，也不是一个命令，你非跟我不可。这是一个充满了慈爱和怜悯的邀请。在神，在耶稣的钉痕的手的面前，这样的邀请真是不可抗拒。我跟神说，我愿意，我愿意跟随你。你看看，我跟大家讲的不是多年前的事情，就是今年夏天的事情。现在九月份，那时候才七月份，多么近的事情。所以说，不管婚姻有多长，不管信主有多久，我们的挣扎是非常真实的，而且挣扎的最后都是修习同一个功课，就是要信靠主。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要信靠主。所以从根本来看的话，所以我们永远在学习的都是神的福音。你看神的婚姻是多么的美好，我们是多么的悖逆，是如何的不可能。然后通过耶稣的舍身，我们可以进到他的面前来，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叫他阿爸父神。当我们跟耶稣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的婚姻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道理，其实讲起来真的是好简单，真的没有必要讲，讲的都没有必要讲了。但是我们还真是一个学不完的功课。所以在那段时间之后，我就感觉到我在配眼镜。你们有没有去配过眼镜？你有的时候配眼镜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叫验光，你们知不知道？你坐在那里，医生给你戴上一个很大的很重的一个金属框架，然后上面有很多镜片。他说 A B 哪个更清楚？这个还是那个？这个还是没完没了的，搞好还然后转。我到现在搞不懂他们在搞什么鬼，反正转来转去，翻来翻去。A B 我就感觉是这样。有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很不开心。我用我自己的眼光翻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得很不开心。然后在一瞬间，如果我能够想到神，就好像一点事情都没有一样。然后呢，再过几秒钟，夸翻过来，又很不开心。这真是我人生中，我跟你说句老实话，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原来都是就是一长段一长段，最近的话频率变高了，就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我能够清清楚楚的跟神在一起。跟自己在一起，跟神在一起，跟神分开了，跟神在一起，跟神分开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真是不能简单。所以神的道其实不是很抽象，神是把他的道真真实实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真正是看得到，摸得着。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于我们要归向神。今天讲的比较长，我看一看时间，不好意思。今天讲的太长，我就在这里准备结束。在结束之前，真是希望大家要记住讲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刚才讲的是我们关于婚姻，但是真是希望大家不要把眼光就存在婚姻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婚姻不是一件小事情，婚姻的关系是教会合一的基石，是我们福音事工的力量。所以那天跟柔嫩的在讲，我讲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的太太费令跟我讲告诉我一个诗歌叫 The Steeple Song。 Steeple 是什么东西？就是很多教会上面有一个尖的东西叫 Steeple Song。 他是说 Steeple Song 说，我不管你的教会有多么的大，我不管教会你的椅子有多么的软， 我不管你的教会牧师讲道讲的有多么的神奇，我也不管你的知识圣经知识有多么的深厚，我只是问你一句话，你爱不爱你的妻子？你是不是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他？你有没有把你的生命献上？你有没有记得所有的别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的婚姻是我们侍奉的开始，特别是我们最近有一些教会要有新的执事，我真是要鼓励将要做执事的弟兄姐妹要记得这一点。我们的婚姻的关系不是侍奉的一部分，我们的婚姻关系是侍奉的开头，是我们的基石，千万不要忘了这一点。因为在神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次序的，我们要爱神，在神里面学会如何爱自己，然后以爱人如己爱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的配偶。如果不能爱配偶，请大家千万不能爱配偶的在神面前认罪，没有必要，神不需要我们在人前假装，我们也累，神也不喜悦。然后关于这个父亲爱淫，我给大家再给大家一个鼓励鼓励怎么讲呢？最近 Kevin 我们儿子给我打一个电话，他跟我说就是关于父亲爱淫，经常我问大家要不要去，也有人问我要不要去，现在是我给你的回答。我儿子跟我说他跟他的女朋友处不好，处了多久你们猜猜看？一个星期。我说兄弟啊，我说你看书了没有啊？书呆子问话总是这么问的啊，你看书了没有啊？然后你学习了没有啊？他说没有啊。为什么要这样？这个事情我不难道这个事情还要学习吗？我说 well， 你当年开车的时候看书了没有啊？看了。学习了没有啊？学了。练习了没有啊？练了。练了多久你上路的？练了大概好几个月，大概半年。我说对了嘛，我说你说开车难啊还是两个人的关系难啊？你们说呢？你们说开车，你们开车撞车多还是夫妻撞车多？当然了，这有什么好说的？所以我这是我给大家的回答，能够去当然要去了，我们是要学习的，没有那么简单的。但是去的时候要记得了，千万不要帮对方学，要为自己学。如果要去的，不能去的当然也不要勉强，但是去的话之前一定要祷告，把我们的心要放正了，去了之后为自己学习。然后这个淫秽回来是不是万事大吉了呢？我刚刚跟你们讲过老实话，没有那么简单的，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婚姻要常常操练跟进，但是好就好在我们弟兄姐妹们都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操练。然后婚姻那个恩爱营回来之后，我们就在家里甜甜蜜蜜照顾小孩，彼此恩爱吗？ well， 没有完呢。要记得当我们在夫妻的关系搞好之后，要让这样的爱能够在生活当中流淌出来。我们传福音其实是每时每刻的，不仅是在教会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时每刻，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每时每刻，都要让这种真正是一种合一的爱能够流淌出来。这是主耶稣的心意。所以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鼓励大家，真是让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都彼此的扶持，让我们一起建立在基督里面合一的婚姻，然后在合一的婚姻里面建立合一的教会，然后在合一的教会里面传达合一的福音。感谢主。